好，我们今天要谈的是佛陀的教诲十二缘起。那我们前两次呢，谈到四圣地，也谈到八圣道。那这些呢，都是佛陀很重要的这个教法。那首先还没有谈十二缘起之前呢，那我们先说什么叫做缘起。缘起呢，其实是佛法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义理，也就是佛陀在菩提树下所觉悟的真理。我们之前呢，这个上个星期、前个星期呢，所谈到的四圣地，苦、集、灭、道啊，这其实呢，是因为佛陀觉悟了这个缘起法，所以呢，再把它转换成方法来告诉我们。所以苦集灭道呢，其实也是建立在缘起的一个基础上。那所谓的苦集灭道，这个就叫做四圣地。苦就说明世间的苦，世间有很多的不如意啊，我们的身心有很多的不自在，这些就是这个苦，并不是说我们天天都在灾难当中，也不是如此，但是我们身心总是感觉到不是那么样的自在。大家都希望说自己自由快乐，小时候喜欢说长大了就妈妈不用一天天念着我，那我就自由了。但是长大过后，你发现了你自由了，你到国外来求学，爸爸妈妈没在你旁边，你感觉到你自由吗？总是还是觉得有一些束缚，但是束缚从哪里来？其实从2600年前，佛陀还没成佛之前的人类呢，其实就有同样的感觉。所以在佛陀诞生的时代呢，其实是很多思想家的时候，在印度是一个很多思想家的时候，大家共同的一个感觉就是人生是苦，人生有很多苦迫，但是又不知道它从哪里来，所以呢就用各种方法想要去调整自己，想要去改变外在，那希望得到的就是一个自在与快乐，所以就有种种宗教的出现。所以大家想想，为什么道家说要成仙，其实也不外就是说觉得仙是逍遥自在的，就是相对来说就是有一个同感，就是我们人不自在。为什么这个天主教基督教想到永恒，这个永恒快乐的天堂，相对起来就是说这个世间有太多的苦恼，没有不知道这苦恼在哪里，就想象说有一个外在的能力在控制着我们，所以我们呢必须要能够呢跟随这个外在这个能力，或许它就保佑我们，然后以后我们就可以到那里去，就可以自在快乐。其实你想想，不管是哪一个宗教，其实追根究底，其实大家潜意识里面都有一个同样的感觉，就是人生不是那么样的自在，这个就是佛教所说的苦啊。那佛说呢，这个苦来自哪里，这种不自在的感觉来自哪里，所以神教呢就说因为有一个神在控制我们，所以当我们不顺这个神的意的时候，他会惩罚我们的，所以呢就尽量的做种种的宗教仪式呢去这个膜拜神，不管是上帝啊还是神啊，不管是原始宗教的拜这个树神啊、天树神啊、太阳神啊、月亮神啊、河神啊，种种的，也不外就是觉得说这一些东西里面有神灵，如果我们触犯它了，那我们就会有灾害，所以呢我们必须要让他们高兴。所以在佛陀时代也有所谓的拜火教，他认为火是很有力量的，他欢喜的时候他帮你煮， 主你的食物，让你好吃的东西，不高兴的时候把整个圣灵就烧掉了。所以他们就觉得说里面有圣灵，所以就拜火，那有拜树头的，对不对？有拜山的，有拜月亮啊，拜星星啊，拜河啊，拜海啊，对不对？那所以呢，这个是人透过他们想象就觉得可能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就尽量的满足他。甚至在佛陀时代有所谓的祭祀，就认为说有所谓的这个神，那所以呢他们要屠宰所以很多的这些动物来供奉这个神，希望他快乐，希望呢他不要再给我们旱灾，希望他不要给我们再水灾种种的。其实这个是人想象出来的，神在哪里找不到。那佛是怎么说呢？这个不自在的感觉来自哪里？这个急就是说苦的原因，他说是来自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太执着于我们，然后呢太爱护自己，所以处处保护自己的时候呢，我对你的一举一动呢，就感觉到你的一举一动对我产生威胁，我就不自在了。那这一种感觉需不需要呢？其实这个我们这么样强烈的保护着自己，但是这个我其实真正来说它是很多因缘条件合合而成，无时无刻在变化当中。我们很怕别人变心，其实我们的心一直在变，我们自己的心不是一直在变吗？但是我们常常说为什么你常常改变主意，其实每个人的心前面都在变，我们在变他也在变，但是我们又把自己执为实有，那个有别人的执为实有，就是把本来是无常变化的东西，我们把它当成实在的东西。但是宇宙的真理自然法则，其实一切是不断是在流转当中的，就像我们今天在这里上课，现在七点我们在讲课，等一下时间一直走一直走，每一个时段是不太一样的，到最后八点我们结束了，对不对？那这个过程是在流动的，它是在流动的，但是我们常常呢看不清楚这一个，我们就把它框起来，就执着一个我，然后有这个我的时候我就跟你对立了，我有这个我的时候我就要比你强，有这个我的时候我就要比你多了，那就产生了很多的问题。所以他说急，这个急的根本原因来自我们的无知，不能看清事物的真相，然后处处拦阻，就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苦恼。那他说这个苦恼是可以熄灭，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造成苦恼的原因取消的话呢，那我们就可以得到极尽快乐。那要怎么样呢？就要修道，所谓道呢就是我们上个星期所说的八正道，就是在生活当中反观自己的执着，错误的执着，然后去慢慢体会其实一切是无常变化的。那所以呢这个苦集灭道呢是四圣谛，那这是佛呢，其实佛所觉悟的其实是缘起，但是一缘起呢他说出四圣谛。那现在回来说这个什么叫做缘起，所谓缘起呢，也就是说一切是因缘条件合合而成，我们所看到的存在物，我们所看到的一个存在物呢，它其实呢是很多因缘条件合而成，包括我们这个我是很多因缘条件组合而成，我们有我们的血液，我们的呼吸，我们的器官，我们的眼睛耳朵鼻子头发种种的组成了这个我，而每一个时刻呢它都在流动当中，它都在变化当中，所以我们的才有所谓的新陈代谢，什么新陈代谢啊，对不对？所以就是有新的细胞起来，有旧的细胞死去，然后就这样子的不断的流动流动，我们才从婴儿长大到现在，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我。所以这个我呢，事实上它不是那么实在的一个东西，它其实呢无时无刻呢它都在变化当中，它其实是不是那么实在的，它不是一个不变的啊，它随时有新的因缘处进去，有旧的，有的因缘处离开。所以我们说有所谓的有东西延伸，有缘灭。这个现象就是这样子的，一直是这样子。那因为问题是我们常常不能够看到这样子，我们看到一个东西就把它视为实在的。但是宇宙的真理它其实是一直变化的，所以佛陀在菩提树下所觉悟的是这个缘起的道理。也就是说宇宙的一切呢，其实它是很多因缘条件合合而成，无时无刻在流动当中。如果我们错误的把它斩这一段，说我要这一段永远不变的话，你想要这个违反宇宙的自然现象的话，那就好像呢你要这个逆水行舟啊，那个或者是想把水往上推一样，最后呢还是给自己呢这个搞得呢这个精疲力尽的啊。所以呢佛陀觉悟的这个真理也就是缘起，他在菩提树下这个觉悟的时候，他了解到原来一切是这样子变化的。其实每一个很多的因缘条件，我们常常说这个是 A， 然后另外一个是 B， 但是事实上呢真正来说它并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框，所有的都是因缘，都是因缘而已。那这个因缘很自然的在流动当中，它并没有什么冲突，它其实是很和谐的，是我们把它框起来的时候才会说这两个撞在一起。那所以佛陀在菩提树下觉悟的时候呢，首先呢在我们说在他觉悟的当天晚上呢，初夜的时候，也就是傍晚六点到十点的时间，他看到自己的过去生，自己怎么样一生一生的修学，然后到今天最后成佛啊。然后呢这个中夜的时候呢，就是晚上十点到两点的时间，他看到其他人的过去生，就是如何呢一些造恶的人结果呢就得到恶果，一些行善的得到善报。然后在凌晨的时候呢，他更彻底的透视了这个缘起的道理。所以呢这个缘起呢不单单只是说一切是因缘条件的合合，它还有一个自然，它是一个自然的法则。那但是这个自然的法则当中呢，它也有它的一个规则啊，就是说一切是因缘条件合合无常流动当中，但是它是怎么流呢？它这个流呢是随顺因果的。所以如果说你制造很多善的因缘，那它就会流，它在不断的在变化，你一直提供善的因缘，它朝向的是善的果。如果你一直提供的是恶的因缘，它在流动当中最后带来的是恶的果。所以呢这个缘起呢其实说起来简单，但是它又有它更深入的一个道理啊。所以呢也就是说，第一个我们要了解所谓这个缘起，也就是说所有的一切事物的产生呢，它是有因缘而来的，不是无中生有的。不要说是莫名其妙生起来，没有所谓什么东西是莫名其妙生起来的。所以这个缘起的法则当中呢，第一个呢，我从因生，这个是要了解的啊。在佛教里面呢，我们说一切是因缘和合，不是无中生有的啊，不是莫名其妙就长出来的，一定是有因有缘的啊。那只是说我们的智慧不够，有时候我们不能够
去看到他升起的因缘。那这是第一点。第二呢，他说四代旅程，也就是说在这样子的一个我从因生呢，这个果报是从一些因缘而产生的。那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它的规则，也就是刚才所说的，善的会得到 善果，那恶的会得到恶报啊。所以呢，这个是一个规则，也就是说，在这个无常流当中呢，有很多的因缘条件，但是呢，这个善因缘的聚集会带来善的果报，恶因缘的聚集带来恶的果报，这个是一个规则。这个规则不是佛制造出来的，佛是在菩提树下呢，澄清了他的这个心的完全澄清平静的时候，去这个觉悟到宇宙的自然的运作的现象，就是如此。所以呢，当他觉悟了这个宇宙自然运作的现象的时候，我们要违反宇宙的自然运作现象其实是不太可能的。那只有呢，随顺这个宇宙自然运作的这个法则呢，然后知道说它是这样子，它是无常变化，从这个会流到会到这个、会慢慢的流动到这里。那我们如果希望说这一个是好的，那我们从这里开始就要制造好的因缘条件。所以呢，
这个苦集灭道也就是这样子出现。所以佛陀一开始的时候，他不说这个缘起什么这个种种的，他就先说明这个自然，把那个自界，把这个缘起的道理呢放在方法上。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一直制造苦的原因，我们将给自己带来苦果。这个是因，这个是果。如果我们呢能够呢时时关照自己的生活与行为，我们就能够达到极静快乐。所以这个是因，这是果。所以我们说四代旅程，也就是说它有它的规则，它有它的自然的规则。这个规则呢，也就是也帮我们所说的法，其实法是规则的意思，它是自然的法则。那所以因为有这样子的道，这个这样子的一个觉悟呢，所以佛就告诉我们修行的方法，就是如果，所以因为果是从因生嘛，然后呢这个它有它的规则，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嘛。那所以呢，我们就要知道说不要再继续造恶的因缘条件，不要去给自己带来苦果。那我们必须要培养善的因缘条件，去得到善的果报。所以呢，这个是第三。然后第三呢，他说有这个缘起的法则里面呢，为什么能够有种种的因缘条件可以不断的流动？因为一切是空性的，所以这个空字呢，这个空性呢，也就是说它是无自性的，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自性。因为所有的一切它是一直在变动的，所以呢你没有办法说这个它的自性是固定的，因为它一直在变化当中啊。就是因为它在变化当中，它是因缘条件合合又无常变化的，所以我们在佛法当中就是用一个词叫做空性啊，不要把它想成是空空洞洞的空。所谓空性呢，也就是说它是因缘条件合合，它是无常变化的，并没有一个实在不变的一个定点，了解吗？所以呢，就因为它是这样子，那这一个
法，这个所有的一切呢才有可能成立。如果每一个东西都是实在的，那就没有什么发展的空间了。比如说这间教室如果是堆满的东西，是一个仓库，你就很难把它用成教室，你就必须把东西所有搬走，把椅子搬进来才变成一个教室啊。那这个也是一个缘起啊，对不对？那如果它是空的一个教室，空的一个教室的话，那我们在这里开会呢就叫做会议室，我们在这里跳舞呢，这个就叫做这个舞蹈室，我们在这里讲佛法，我们就说这个佛法班，你的物理老师在这里上课，我们说这个物理课。因为它是空的，所以呢随着来的因缘条件，它就暂时呈现一个存在现象。这个存在现象只是暂时存在，时间到，这一批人离开了，另外一批人进来，这个教室又变成另外一个班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叫做空性。如果不是因为有这样子的变化的可能性，那就只能死死固定的这个是仓库，就完全不能动了。所以这个空呢，跟平时我们日常所用的这个空空洞洞的空是不一样的。只是说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真理呢，在佛法当中的这个真理呢，要用平日的这个语言来解释呢其实很难，所以就假借了这个空间的这个观念呢，就是这个只要有一个空间，随着我们放进这个空间的因缘条件，它就呈现了不同的现象。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借用了这个空的这个字，但是真正来说呢，这个空性这个概念呢其实是蛮深奥的，也就是说它是缘起因缘条件和合，而且是无常变化，并没有固定不变的自性啊，所以这个是空性。所以以后你们看到空性的时候，不要想说为什么是空呢，为什么佛说我是空呢，我明明在这里啊，你打我也会痛啊，为什么说我是空呢？因为你一直在变啊，这个就叫做空性啊。所以所谓的缘起呢，也就是一切是因缘条件合而成啊。那缘起呢其实是一个法则，有这两个字呢给大家解释一下哈。缘起呢是指它的法则，有时候你会看到另外一个字呢就是缘生，缘生呢其实也就是它的现象。缘生这个缘生就是缘生出来的这个缘生物，就是缘生出来的这个现象。这个现象它背底你的那个原则呢就叫做缘起，这样子了解吗？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存在物，我们这个班其实是一个延伸的，是延伸出来的。它为什么会能够延伸，是因为有缘起的法则。就像你看打篮球啊，他们怎么这样子打，这个是一个篮球赛，这个是现象，这个是原生的现象，但是它背后呢是它的篮球的规则呢，打篮球的规则才让这场球赛可以呈现。那这个规则内在的这个呢叫做缘起法则啊。所以这个是先说明一下什么叫做缘起哈。那在佛陀觉悟的时候呢，他觉悟了这个真理，然后他就说。有因有缘即世间，有因有缘世间即，有因有缘灭世间，有因有缘世间灭。也就是说我们住的世间，我们的这个世间其实它是有很多因缘条件聚集而成，那世间的一些变化熄灭，到最后有的败坏种种的，其实也是因缘条件造成的败坏的啊。所以我们说一切是随因缘合而生，也随因缘离散而灭。
而不是突然的。就是像说你们要筹办一个一个活动，那你要去开始聚集我们信仰的延伸很多的条件，召集人啊，这个开始筹备啊，这个是在促成的时候，促成，在促成的时候呢，时间慢慢慢慢，这个因为你这个尽量去促成的力量比较大嘛，所以就呈现它慢慢呈现的这个现象起来。但这个现象在，比如说你们一个表演，然后开始表演的时候，其实就是缘开始在灭的时候了。一个节目过了，再一个节目再过了，再一个节目再过了，最后就结束了。然后大家说啊，累垮了，回家睡觉了。那这个大家那种聚集在一起，还想要办，还想要表演的那种精神已经没有了，大家要回家睡觉了。所以那个那个要表演的那种精神没有了，然后有的要回去了，我不跳了，我不表演了。那这样子就离散了，对不对？慢慢的就整个就不见了。所以一切是因缘条件合合而成，因缘条件而灭。但是我们要记得哦，这个因缘条件合合会，你要花一点时间去筹办起来，对不对？那同样的，任何的情况也是一样，它在缘灭的时候，其实在缘生的时候也有一些缘灭的。比如说我们这个班啊，如果说大家不注意的话啊，人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然后大家又不积极去鼓励同学啊，鼓励朋友来的话呢，那最后呢就会越来越冷清，越来越冷清，最后没办法了，只好关闭。那你不能说啊，突然间没有人，他不是的，他是经年累月的。如果说去年的做不好，去年没有鼓励到很多人，那今年接下来的人再看看，也没有再去再多鼓励人，他就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慢慢就没有去了。当你看到他开始少的时候，你想不行不行，我不要给他再往下，那我就再鼓励多一点人进来，哎，你又可以促进多一点延伸的现象出来啊。所以呢，这个因缘条件呢，这个缘起的这种这个法则呢，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要去注意的。那所以呢，如果说大家希望说我们的这个社团能够常常保持在一个比较健全、比较蓬勃的一个状态的话呢，其实你每一个时刻都要去注意培养那个原生的力量以及因缘。你没有注意的时候呢，它缘灭的现象越来越强，越来越强。然后有的时候你想，哦，不行不行，我们要加强的时候呢，有时候这个缘灭的力量太强的时候，你延伸不起来。所以这个是大家要注意的啊。所以呢，这个也就是说到这个缘起呢，其实就是在我们的世间上，我们的生活当中，并不是只是说佛陀在菩提树下觉悟的这个缘起的道理而是那么深奥的，不是这样子而已啊，它是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的啊。那缘起呢的一个简单的定义就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啊。也就是说，这个缘起呢，也就是说，一切我们所看到的，其实不是单一存在的，都不是单一存在的。也就是说，因为这个升起，所以那个升起；因为这个熄灭，所以那个熄灭。也就是说，我们所看到的东西呢，其实都是相依，这个相依相存的，它不是单一存在的。就比如说我们的身体一样，你有很多的东西凑合在一起才能够成立的，没有一个东西是单一存在的。所以呢，佛法当中，我们除了说空、 还有就是说无我这个观念。所谓无我，也就是因为我呢是指单一的有主宰性的，有自己能够主宰自己的能力啊。然后还有就是它是不变的，但是问题是我们并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特性，所以呢就用一个否定式的符号呢来说无我啊。所以也就是说，所谓这个我们的这个我呢，我们现在这个我呢是应该 replication 的，它其实呢是很多因缘条件组合成啊。所以一切事情的产生呢都是有因有缘，而且是相互依赖的。那接下来我们来谈就是十二缘起，也就是说这个缘起呢，我们说它是一切事情的产生，它是因缘条件合，然后呢这个是相互这个影响的，包括我们的生命。我们今天活在这里，我们一直想想我们到底是怎么样活在这里的，我们是从哪里来又将到哪里去，生命是怎么流转，我们为什么会生，爸爸妈妈为什么会把我们生下来，然后我们这样子长大，然后老的时候我们会死了，然后会去哪里呢？到底这个生命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呢佛陀呢就用十二缘起呢来说明我们的这个刚才说这个四圣谛苦，这个苦恼的这个生命啊是怎么来的。那有没有办法让我们这个苦恼这个生命呢慢慢的更好一些啊。所以呢所谓的十二缘起呢，其实刚才所说的这个四圣谛呢也可以说到缘起的。所以刚才我们说苦集，就是这个集是指苦造成苦恼的原因，就是无明跟我们的这个欲望啊执着。那如果我们一直制造无明执着的话呢，那我们就带来苦。那很多时候我们苦恼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也会发动不善的身口意行为，然后我们所以苦恼的时候又继续被我们的烦恼牵引而去。因为我们苦恼的时候就很容易生气，很没有耐心，很容易发脾气哦，那又知道苦，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循环啊，这个也是一个缘起来的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最简单的。那一般我们如果说比较仔细的在说呢，就是这个苦恼是从哪里来，就因为我们这个造了不善的业。不善的业来，为什么会造不善的业？因为我们糊涂，我们不了解事物的真相的祸。所以呢我们说无明啊，就是祸，然后就造不善之业，然后就给我们带来苦果，苦了然后又带起更多的烦恼，然后就这样子一直流转。这个是简单的说。那佛陀呢用更详细的方式呢来说明这个我们生命的一个流转啊。这个十二缘起就是十二个项目啊，首先是无明，也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不能够了解缘起的真相，处处染着，执着于自己，然后对事物外在的事物也去染着，然后呢就有行，其实呢就是业的意思，我们的行为造业啊。我先把它写下来啊。Thank you.
那这个是十二研题哈，这个十二个项目。那我们说呢，我们这个从我们的今生呢，今生哈，其实是从这里开始哈，就是说从过去的无明，我们今生是怎么生来？为什么会跑到今生来？就是因为过去呢，我们要往生的时候呢，还很执着于我们自己，然后期待一个新的生命开始。你想想是不是这样子？像我们现在，如果突然间说我们要死了，我们会很害怕，不要死，不要死，不要死。这个就是后有爱啊，对以后的生命的一个疼惜。我们不想死啊，我们不舍得。不舍得家里的人，不舍得自己的财产，不舍得自己的一切，所以我们脑子里面想的也是这个世间的东西。我们所这个我们的心，我们又念着自己不舍得放，然后又念着世间的一切，那当然就如你所愿嘛，就你再继续生吧，对不对？所以从过去的这个无明，还有过去所造的这个业，因为在生活当中，我们也不断的染着世间的一切啊，爱我们的房子，爱我们的汽车，爱我们的朋友，爱我们的妻子、女朋友、男朋友，种种的，都是在染着世间啊。你哪里去观察到什么缘起无常啊？这个怎么放下都没有啊，都是拼命的取啊。所以呢，这个就给我们培养了。这个是希望在来生的一个这种这个动力嘛啊，所以这个呢就是过去所培养下来的因，那就给我们带来了今生的生命啊，所以这个过去的因，当一个人死，他的这个。强烈的后有爱啊，还有他过去所造作的种种的这个业啊，就是对这个世间染着的业呢，就从一个冲动的一个冲力啊，去寻找一个新的生命开始。那所以呢，就产生到呢这里呢，就是这里到这里呢，就是现在我。就给我们感的今生的这个身体，所以从过去的这个无明以及业作为一个动力，我们呢就寻找这个新的因缘条件，让我们呢能够生命能够继续。所以呢，看到这个父精母血合合的时候呢，那这个。意识这个事呢，其实是从过去这里来，也就是强有力，这个强有力的这个自我意识，非常强有力的自我意识，一个具身我识啊，去把这个父精母血合合在一起，那就把就产生了名色。名色呢是这个一个胚胎肉团的时候。那明呢是比较属于精神方面的，色是比较属于物质方面的，也就是说正从胚胎开始呢，其实它就有精神与物质两方面，因为否则的话，如果这个胚胎只是一个肉团的话呢，没有这个精神在里面的话，它不会一直慢慢长大的。它之所以会慢慢长大呢，其实是这个事呢一直在支撑它，执着嘛，因为这个是我们说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自我意识，就把这个因缘条件呢，父精母血拉在一起，然后呢就产生这个胚胎，那这个胚胎呢，它这个是呢就一直支撑，这个是我要给它慢慢长大，慢慢长大，长大呢，长大到最后呢，生出来呢就有六入，六入就是眼耳鼻舌身意。我们的这个五官啊，这个还有意识啊，然后有了这个我们的肢体之后呢，
那我们就会开始跟外境有接触。有了接触之后呢，就会有感受，这个还算是很自觉的。所以我们说这个是现在这个身体感的这个现在身体的果报。那至于感到怎么样的果报，是怎么样的身体呢，就看你过去所造的这个业。如果你造的业呢是不好的，那可能你的这个果呢是一头鸡还是一条狗，或者是如果你的这个业还算不错的话呢，那你这个果报就是人的果报。然后呢，有这个感受之后呢，我们就会，当我们接触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有所谓的感受啊。那有感受之后呢，很快的我们就会去执取，就会想我喜欢这个，我喜欢哪一个。所以呢，这个接触的时候呢，接触的时候其实还是只是认识的一个过程。然后呢，这个开始就有一种感情的一个作用。所以触就是这个感触呢，是粗的、细的这样子，还算是蛮自觉的啊。然后呢，这个受就开始，我这个感觉是舒服的还是不舒服，这就有一种情绪在里面的，一种感情在里面的，有一种情感在里面。然后呢，到爱的时候呢，就是已经你发动你的意志了啊。所以这个爱这里呢，就比较是抑制作用。所以我们说呢，这个我们的六根跟这个外境呢接触的时候呢，它首先我们的眼根跟外境接触的时候，首先是一个触，这个触呢还是比较，就是我们先说还没有，我们把这个速度呢放慢一点，就是说跟境接触的时候呢，感觉到的那个触受呢，它还是本来是没有自我意识在里面的，就是我们把它放慢一点呢，这个要放得很慢很慢很慢的，不然我们其实是马上反应的啊。那个触，那这个触了过后呢，我们就会有感受。如果你们记得那个五蕴的话，你们知道五蕴吗？记得吗？那有感受过后呢，就会有一个概念想，然后就会有种种的思维的这个过程，然后呢就会产生呢一个是，就是已经开始分别执着啊。那这一些呢，其实呢背后呢都有一个自我，我在想，我喜欢，我的感受，我的概念，我想要做什么，然后就我的意识去出现。这个触的时候还是很初步的。那所以呢，这个从这个触过后呢，我们就开始呢，这个头脑就开始会这个有了触，然后就开始有这个感受，有感受过后想，这个感受是什么？我喜欢还是不喜欢？我讨厌，然后心里就开始行，那是心里面的这个心里面的很多的一个思维抉择种种的哈、啊，然后呢就产生一个分别意识，那这一些呢都是从自我。底线是在自我，从自我，我的意识，我的概念啊。所以呢，从受，然后到这个爱的时候呢，其实呢就是从这个意识里面在发动出来的一个意志的作用，了解吗？然后有这个爱了过后呢，我们就更强烈的去执取，
肢体，那所以我们就爱染，然后呢就强烈的执取，强烈的执取，那就给我们种下了以后的以后会在染着世间的因缘的这种子。所以这个这个取呢，有所谓的这个有所谓的呢，这个执取自我，执取自我，执取这个我们的这个欲望啊，这个不这个眼睛、耳朵、鼻子啊，这个所碰到的东西，这个叫做欲起，还有就是种种的见解，都是取啊，见取啊，然后还有就是执取种种无意义的戒条，有一些人很执着。就是这个一些无意义的戒条，那所以呢，这个就像有一些人呢，比如说医生叫他吃什么 vitamin， 然后他已经好了，他说现在不行，我不吃的话我就会不舒服了，事实上他已经够了，但是呢他已经习惯，然后他坚持认为说这一个必须要遵守，不遵守的话就不对了，这个已经变成是无意义了，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取呢，有执取自我，执取我们周遭的这个眼耳鼻舌身意所碰到的东西，执取我们的见解，还有这种无意义的一些执取。那所以这个取，然后呢，这个有呢，就造成了我们会在生在异界、色界、无色界。也就是说，为什么呢？我们说这个爱呢，其实它背后就是一个我。然后由我在发动更强烈的执取，那当然你执取自己，执取世间的一切，到要临命终时，当然还是舍不得这个，舍不得那个，舍不得自己，那又是后有爱，又再继续的寻找一个新的生命开始啊。所以呢，这个呢就是现在因，我们现在在种的因，然后呢，这个就是未来果。好，那这个就说明我们怎么样从过去到现在，然后现在又在做什么呢？又去给我们得到未来的果。所以就是过去的无明给我们跟我们的业带来，我们因为舍不得啊，都一直执着于自己，执着世间的一切啊，那就带来给我们今生的这个果报，这个果报里啊，我们就生在今生。今生呢还是不能够有智慧一点，处处这个贪婪执取，那又种下了这个未来有未来会继续生存的，会继续轮回的，这个因缘条件啊，那所以就在又有生，然后又有老死啊，所以呢，我们就这样子一直循环不已。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呢，如果你把这个轮子呢，你把它转一下呢。你可以说你转呀，那其实呢，这个无明这里呢，其实就是你的，你把这个转到这里的话，就是现在因，就如果是下一辈子的，变成下一辈子的话呢，就是你现在在做的这个无明取呢，这个爱取呢。其实就是这个无明了，你看到吗？你如果把这个量转过来，就是现在，如果是下一辈子的话，现在所造的这个不是变成这个过去因了吗？对不对？然后这个有，所以就是这个呢，就是从现在
下一辈子为什么会再继续，就是从今生这里呢，处处爱染，处处执取，然后造作的业，然后就变成了这个下一辈子，从下一辈子来说就是过去因了，对不对？然后呢就又会再感一个生死。所以呢如果你这样子转过来的话，这个转到这里，这个转到这里，对不对？所以又生又老死了，就这样子一直循环不已。所以呢这个说明了我们的生命的这个一直在循环不已。我说就是它是延续的，它不是就是倒霉生下来所以我们就苦，它是因为我们自己无明，然后又造业，然后呢又就给我们得到这个果报体，然后呢这个又给我们这个有了这个果报体过后有感受又开始这样子。但是因为一切是缘起的，一切是可以改变的，所以呢他说这个虽然好像一个城堡啊，每一个都有一个这个那个这个栅栏在那边，好像不给你冲破样子，但是其实都可以都有冲破的可能。如果你能够呢断掉，就是你能够冲破它，不让它继续的话，它就不能够再继续了，不是一直在转。所以呢这个你们觉得要在哪里去突破它？
无名，
无名啊！但是这个无名是过去因啊，这个以前是过去了。我们只能掌握现在才来，现在来改变自己啊，对不对？过去的已经造了，那现在的就是这一段里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要怎么样去改变自己，让自己呢不要就是。在造这个因的时候呢，不要太过的软弱，能够呢比较有智慧一点，那希望说慢慢的就能够脱离这个轮回，对不对？那哪一点你们觉得最重要？
是爱呀、
啊。这个爱这里呢，这个爱这里可以，但是很难。因为爱染的时候，你看你很爱你的女朋友，你朋友跟你分手的时候，那个很痛苦啊。那个爱那里呢，要断呢，要很大的意志，因为这个爱已经自我的那个意志已经很强在里面。
处太早了，所以应该收吧。
佛陀是说在处，他说不要以无名相应处，就是不要用无名去跟那个处相应。又感觉知道有感觉，知道有这个感觉啊，然后呢去清楚知道这个感觉的真相是什么，只是跟境的相处。
可是师父初时还没有起那个事吗？
还没有，所以我们就说刚才就说这个处，但是我们平时的这个
还有起分别心，
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呢，你要不要落入呢这个这个自我的意识，就清楚的知道原来是两个东西和触碰，这个是很清净的，没有自我的意识在里面的。不要说哦，这是我在触碰这个东西，我不喜欢这个感觉啊。我们只要知道是一个感觉，不要想说是我的感觉。所以这个触的时候要去这个以。所以佛陀说以名啊，所以名相应处，了解到只是这个根境合而产生的啊处，
那受这里也可以，这两个地方呢都比较好修，所以呢一般这个在禅修的时候呢是叫我们观察我们的受，比如说你感觉就是叫你观察每身体的每一个部位，然后呢这个每一个部位的感受，但是呢你感受你就知道有感受，不要再分析下去，知道感受就好，有感受然后就放下去，不要去分析那个感受是从哪里来，是这个是我的感受是好还是不好啊。所以呢这个佛陀是建立是在处这里，
这是从处着手的，
处着手
这是来求解脱，旁边是吗？
对对，从处这里呢，因为处这里你还没有产生很强烈很强烈的这个意志，只是感触了知道，然后就知道，但是你就要开始呢，不要说啊我很喜欢这个感受啊，以后我要再多有这个感受，那就已经变成爱了。所以知道这感受，哈、哦，这个感受是粗的，是细的，是软的，是什么？这样子就好了。就这个，然后呢，那个从这里呢去透视它，哦，这个感觉是无常的。所以我们说，在这个四念处的时候说，说观受是苦，去观那个感受，它是无常变化的。它是因缘条件合的，而不要就开始再去进一步的做决定，说我喜欢这个感受，我要去买一个更好舒服的东西给我自己。那这样子的时候呢，这个就会一直跑到这里来了。所以呢，就是这两个地方呢是比较好突破的。啊，但是就像大家所处，这个处呢，这个心要比较细腻的时候才知道啊，
这个接着师傅这个要在静坐的时刻才可以知道。
对，所以这个静坐的时候，你可能就会，但是理论上呢，你先平时呢，在生活当中呢，多去注意一下，然后呢，你到静坐的时候呢，心很静的时候呢，你这个觉察就会觉察到。就比如说你在静坐的时候，哎，身体的一个感受，你就知道，然后你就放下，知道你就放下。你不需要再跟着他下去，像有一些人他知道然后就开始想这是什么，啊，然后这个声音是从哪里来，然后就开始走火入魔了你知道你就要把它放下，啊，那所以呢这个是佛呢是说从这个名相应处呢去切断，啊，那所以呢这一个呢其实也可以看得出呢，它其实就是破业苦的流转，啊，你看啊，这个是无明，其实就是惑嘛，这个行是业，然后这一个身体这个部分呢就是苦，然后呢这个爱这里呢，爱取这里呢又是惑，然后这个是业，然后这个又是，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呢，它就是波业苦的不断的流转，所以呢我们要在生活上呢多在这里呢多下功夫，不要给它跑到这里去，跑到这里去的时候很辛苦，当然也可以，但是就有一点辛苦啊。那所以这个是十二缘起，那十二缘起这里呢，佛陀就告诉我们生命的流转，但是呢我们也可以了解到说，就因为它是这样的流转，它是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这样子环环相扣的，但是这一个其实每一个扣呢其实都有可以破除的可能啊。也就是说这个我们怎么会死会老会死呢，就因为我们有这个身体啊才会老会死啊，有生就必有死啊，对不对？那为什么会有生呢？就因为过去我们造业而来啊，如果没有造业的话，这个我们就不会有生啊，对不对？那为什么会造业？就因为我们的无明啊，我们爱取啊，如果没有无明的话，我们就不会有这个
这个造业啊。那为什么会爱取呢？就因为有感受啊，因为有这个身体去感受，没有这个身体去感受，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啊。有这个为什么会有感受呢？因为有接触嘛。为什么能够接触？因为有这个六根啊。为什么会有六根？因为有这个名色能够一直成长，变成六根出来啊。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就是因为有这个四呢，很强烈的这个意识呢，去自我意识呢，希望新的生命的开始啊。这个有时候叫做，有时候是指第七识啊。那这个四怎么来呢？又是从过去而来啊。所以呢，如果没有这个如果这个没，你看啊，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个，就不会有这个，没有这个就不会有这个嘛，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们如果这样子倒转回来的话呢，就知道说，如果是没有无明，我们就不会造业，不会造业就不会有这个产生了，那也不会有这些轮回了啊。所以刚才你说的最彻底的，当然就是能够断无明了。无明断的话呢，那我们如果能够无明断的话，在今生能够无明断的话呢，那你这个爱取这一部分你就不会是无明了，因为无明其实就是指爱取，那就不会再生的这个因缘。所以呢，这个是说到十二因缘的这个流转。那也就是说，我们呢其实不是这个，因为一切是因缘条件和合无常变化，而我们自己因为我们的无明而去制造了这个我们生死轮回的因缘。所以呢，如果要断这个生死轮回的因缘是可能的，因为一切是无常，一切是缘起的。所以呢，我们就是要多听闻佛法，启发智慧啊。在生活当中呢，就是在根茎相处的时候啊，这个能够呢，这个以智慧去观察啊，这个感触，好，这个感触是怎么来？是因为我的这个手跟这个地方的感触，然后这个给我一个喜欢还是不喜欢的感觉。但是事实上，这个感触它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感触啊，它是无常变化的。所以我们不需要太执着、太染着它，要了解它，它来了又去啊。所以我们常常就是哦，喜欢某一些感觉，然后就常常期待那感觉，然后就当那感觉没有的时候，你就很苦，那个就已经落入了染着。那如果你知道这个感觉只是我的皮肤跟外境的一个感触啊，那个知道说哦，这个是一个感觉，这样就好了。你不要想到是我的感觉。就比如说，哎，有冷气的时候你很舒服，没有冷气的时候你冒汗你就觉得很辛苦。其实为什么辛苦？我很辛苦。如果你把我拿掉，就是皮肤跟外面的感觉是热的，这样就好了，你就不会那么苦。你如果说太热了，我太热了，为什么他们不开冷气？你看就会有很多的这个他们一定是不高兴我，所以故意呢不开冷气呢，想我赶快走。那你越想越多的时候呢，你就越来越烦恼了。如果你只知道说是我的皮肤跟外面的一个感，这个皮肤跟外面接触所产生的一个热还是冷的感觉，就到此为止的话，你不要想是你的感觉，你想会不会好一些？就是当我们把我放进去的时候就很麻烦啊。所以呢，这个十二缘起呢，就说明呢，我们生死的这个流转，也告诉我们呢，其实这个是可以还灭的。那还灭呢，就是要能够灭我们的无明啊。所以要灭无明呢，这个无明灭，那就不会有这个造业，没有造业就不会有这些这个 这个果报，果报体，那就把能够呢把这个生死轮回呢能够断除。那要能够断除这个呢，我们就是我们上个星期所说的啊，要能够行这个八正道，也就是说要有这个概念，对这个刚才所说的苦集灭道，苦的根本原因就是来自于这个无明，无明了然后发动染浊啊。所以呢在生活当中要多去记得这个，一切是缘起的，一切是有因果法则的。那我现在不希望说以后呢还有这么多的苦恼，我希望以后自在一些，那就是现在看待事物的时候呢多了解它是无常的，它是变化的，比较能够比较这个轻松的一点的心情去看待它。有事情变化的时候也知道说啊，是变化，但是也不会永远如此的，困难的时候也不会永远是困难，快乐的也会过去的。所以当事情发生的时候就知道事情发生，我们只要怎么去面对它，怎么去处理它，然后同时呢这个尽量的去把它导向比较好的因缘条件，那就好了。不需要因为不好的事情发生我们就在那边很苦恼，反正它是会变的嘛，只是说什么时候变。你越苦恼那个不好的事情，再加上你的苦恼，你用错误的方法去处理它，更苦恼，它会变成更苦。如果说那个事情很苦恼，你能够平静下来想想，好，这个苦的事情已经发生，那要怎么样现在把这些这个造成苦的原因呢减少一些，那应该要怎么样提供一些善的因缘条件给他慢慢转向好一点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正见很重要，这个因果的正见。所以比如说有一些人找工作啊，毕业了找工作啊，找工作找不到，然后就非常的颓丧，非常的颓丧呢，然后天天就愁眉苦脸，然后就越来越自暴自弃，那没耐心，那偶尔有这个一个应征来的时候就觉得没有希望，一定还是没有希望的，然后去面试的时候呢心里都觉得没有希望的了，没有希望了。那老板跟你讲话的时候，那个跟你说话的时候，你自己都又紧张又没有信心，那我说你反而呢破坏了你自己可能可以得到的工作啊。因为一个老板他面试的时候最主要是看你有没有信心，你的应对能力种种的，那因为你自己心里气上发下，想哎，这么倒霉已经60次都达不到了，这个也可能没希望了，就因为你的负面的思想导致呢你在你的举止行为当中都比较消极没信心，而且反应方面呢也比较负面，结果反而让你应该得到的得不到了。如果你知道说哎，我还是必须要提供比较正面积极的条件，就因为你的正面你积极，那可能就会给你带来好的事情了啊。所以呢，所以这个因这个缘起呢其实是一个这个宇宙自然的法则，其实也就是因为缘起，一切是因缘条件合又无常变化的，所以给我们生命带来无限的希望啊。所以呢这个今天说这个12缘起呢，也希望说大家在这里呢能够了解佛法所说的这个缘起因这个所谓所佛法所说的这个因果呢，缘起呢其实不是这个死板板的因果。很多人以为说是种豆得豆，种瓜得瓜，就是这样子而已，但是事实上呢，因为当然有这个因跟缘呢我们常常一起说了，但是因呢其实是比较主要的条件，缘呢应该就是附属的条件，因为所有的事情的产生都有它的主因跟一些配合的条件才能够产生啊。那所以当我们这个了解佛法的因果观念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说佛法的因果观念呢其实它是
非常有组织性的，也就是说他会把这个，如果你造了很多小小的善，他也会这个，我们说微小转广大嘛，小小的善聚集在一起也会变成一股大的善的力量，小小的恶聚集在一起也会就会变成一股大的恶的力量，就像这个十二因缘也一样，你可以看到它是非常有组织性的，而且是流动性的，它是在关系这个错综复杂的关系和合当中不断的循环。那这个循环呢，它也不是直线的，它是环像一个时钟一样的，就像刚才我们说它是这样子，所以过去的会影响我们现在，我们所现在所做的也会影响未来，所以这个是我们对佛法的这个因果缘起的观念要有一个要有的认识。那你了解了这个之后呢，其实也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是有改变的可能。那当然佛只能告诉我们怎么改变，那要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啊。所以呢希望说从今天的这个十二因缘这里呢，让大家更了解一下我们是怎么来到这个世间，那我们以后又会是怎么样，其实也就看我们现在在做什么啊。所以我们常常有一句话说，要知道你的过去生，那就看你现在生活的怎么样。在座的大家能够在这里听闻佛法，生活也还过得去，应该是过去也算是不错的一个人啊，那是大家的福报。那今生，那我们来生会怎么样呢？那就看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那大家就要积极的去培养善的清净的因缘啊，利用我们的生命启发智慧，那这样子呢，我们这个人生呢就会过得很有意义。所以真正了解佛法 的人呢，他生活呢是充满着动力的，因为每一个时刻都在变化当中，无常嘛。那如果我们浪费了我们的时间，浪费我们的生命，那就丧失了我们能够启发我们智慧的一个时间啊。所以每一个时间每一个时段都是我们净化我们身心启发智慧的时间，那等到这样子的时候，我们不断的培养清净的善的这个因缘条件啊，智慧的因缘条件，那希望说我们一生比一生呢越走越好，那最后呢能够透视真理，了解到原来这个因缘条件在这个十二因缘呢是我们的无明，那我们最后呢能够启发智慧，了解到其实是这个自我是不能染着的，是无所得的，那你放下自我的时候，那无明突破其实就自在了。所以呢这个解脱以及有束缚的感觉呢，为什么有的像圣者能够解脱自在，凡夫像我们就很多束缚，其实只是在一个智慧的问题而已。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了，那希望大家这个对这个十二缘起呢有一点的认识，也希望大家对自己的生命呢有更深一层的认识。有没有问题？
行在英文的英文是什么？
Volitional action。没问题。